圣诞平安夜，一家四口结束与朋友的聚会，回家的途中竟人间蒸发，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甚至连驾驶的汽车也完全消失。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0分钟的车程里。警方展开半个世纪的调查，这起法国1900年以来最著名的家庭失踪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请看本期《M2档案》。大家好，我是瑞。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桩失踪案，被法国媒体称作战后最令人费解的案件，甚至可能是司法年鉴中独一无二的事件。案子本身呢，在法国非常有名，我们的素材全部来自于法国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事人的采访，尽可能的做到细致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也欢迎朋友们一同参与讨论。故事发生地啊，是在法国西南部的夏朗德省的甘邑镇。甘邑这个名字，大家觉得耳熟吗？其实啊，这就是知名的烈酒甘邑白兰地的原产地。当地呢，有一条名叫夏朗德的河流，这片地区呢，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河谷纵横，盛产葡萄。咱们熟悉的名酒品牌，如这个人头马、轩尼诗、马爹利等啊，便是在此地生产酿造，销往世界各地的。与这个甘邑镇北部接壤的呢，是一个叫布帖的镇，咱们就简称它为 B 镇哈。这个镇呢，居住着平凡普通的一家四口人，男主人 Yak， 美丽的妻子 Piet， 两个人结婚7年，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7岁的 Eric 和4岁的 Bruno。丈夫 Yak 呢，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师，在甘邑镇的 Saint-Gobain 玻璃厂工作。这个工厂啊，是当时法国和欧洲最大的玻璃品包装制造商之一。工厂里头呢，有高温熔炉，所以啊，工作环境还是非常辛苦的。不过为了一家四口生活的更好啊，亚克经常是早出晚归，不辞艰辛。妻子 Piet 呢，咱们简称她为皮皮吧，曾经是一位保洁员，结婚生子后就全职在家照顾家庭。亚克一家呀，是在他们失踪的2年前搬到这儿的，租住在一个绿色窗户的小别墅内。根据房东的回忆啊，他们和左邻右舍关系都不错。男主呢，虽然有点内向腼腆，但是平易近人，是一个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的人。没有人看到他有什么恶习，不吸烟不酗酒，14岁就开始离家工作了。结识了皮皮呢，两个人情投意合，在1965年1月份结婚。除了他的本职工作，亚克经常用他的一技之长做一些兼职，比如啊，为邻居修修汽车，换换零件，用来补贴家用。正所谓这个马无夜草不肥啊，这些兼职的收入呢，让亚克一家的生活啊渐渐宽裕了起来。根据亚克的弟弟透露，亚克除了正常的工资以外呢，有一笔大概是5万法郎的现金储蓄，就是来自于他的那些兼职工作，而且啊，这笔钱没有报税。我们去查了一下，1970年代的5万法郎，折合差不多1万美金，至少相当于如今的8万美金的购买力，可以让这个四口之家的日子啊过得相当不错了。可以说啊，这一家子是夫妻恩爱，邻里和睦，生活幸福。然而这一切啊，却在1972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当晚被彻底打破了。亚克一家和他们所在的小镇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沉浸在巨大的谜团当中。那个平安夜是个星期天，亚克一家受到同事也是朋友老冯一家的邀请，去他们家欢度平安夜。老冯一家呢，住在甘邑镇的普朗特街，距离亚克一家才4公里，车程也就是10分钟。亚克一家四口呢，欣然前往。他驾驶的是一辆 Simca 1100家用车，车牌号是 544JV16。这个车呀，经济实惠，曾经风靡一时，在1972年呢，是法国最畅销的车型。平安夜的过程呢，也是其乐融融。两家人啊，享受着佳肴大餐，大人喝酒聊天看电影，小孩奔跑打闹，气氛很愉快。时间啊，很快就来到了凌晨1点。由于第二天两家的男主人都还要早起加班呢，虽然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节他们都得加班，看来那个时候的工人也挺卷的。而且呢，亚克的两个孩子迫不及待的要回家拆圣诞礼物了，于是啊，这两家人才意犹未尽的道别。老冯一家呢，是目送着亚克他们上车的，伴随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红色的轿车在雾气中渐渐消失。可谁都没想到，在这之后啊，世界上再也没人见过这一家四口和那辆红色 Simca 轿车，他们在冰冷多雾的圣诞夜彻底的人间蒸发了。 亚克家的邻居叫大毛，他和父母一起住在亚克一家隔壁，耕种葡萄园。大毛和亚克一家的关系非常好，尤其跟亚克的老婆皮皮关系更好，这个咱们稍后细说啊。25号圣诞节当天呢，大毛看到邻居家的轿车一直没回来，感觉到不太对劲儿，于是就通知了亚克弟弟 Ron Paul。 大毛手里头有亚克家的钥匙，他们便打开门进去了，发现房屋里头没有暖气，门窗紧锁，看起来也没什么不正常。但是这天啊，本该去上班的亚克并没有在工厂出现，这就非常反常了，因为他从来不迟到早退，无故缺勤。这一家子到底去哪儿了呢？这儿啊，不得不提一下当年的通讯状况。要知道1978年法国才大面积的铺设国家电信网络，那之前呢，一般只是公司企业集体组织才有电话，个人和家庭很少装电话。忧心忡忡的大毛和让鲍就一起去报案，警方的回复也很经典，说这没什么呀，大过节的，人家全家可能去度假了呗。1973年1月6日新年来临，到了正式开学的日子，亚克家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去报到，亚克呢依旧没有回到工厂上班。如果说这一家子是去度假了，那也该回来了，怎么还是杳无音信呢？妻子皮皮的父亲老皮啊，十分担心女儿一家，于是就亲自去报警。这一次啊，一家子的失踪才终于引起了警局的重视，宪兵队立即前往亚克家调查。他们进入房间后啊，还是发现一切正常啊，个人用品摆放得很整齐，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室外的花园里，两个孩子平时玩土的小铲子和小桶都静静地摆放在那儿。室外晾晒的衣服因为平安夜那天赴约走得匆忙，都没来得及收，礼物都在圣诞树下尚未拆封。冰箱里还保存着为圣诞节准备的生蚝和火鸡，这都是法国人圣诞餐的传统美食。所有的身份证件以及类似于户口本的家庭文书和支票都保存完好，室内室外完全没有任何犯罪的痕迹，警方一时间也是毫无头绪。这一家子的一切啊，仿佛就在圣诞节夜戛然而止了。考虑到这一家是在深夜驾车返程时失踪的，宪兵队首先将调查方向指向了交通事故。可是呢，亚克一家从甘邑镇的老冯家返程只有不到4公里的车程啊，其中必经之路也就是两镇交接之处的那条夏朗德河，穿过一条桥，对面就是他们家。朋友说亚克平时是一位谨慎的司机，但是深夜里大雾弥漫，地面湿滑，加上与朋友小酌了几杯，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视线模糊，不慎把车开进了河里。于是啊，宪兵队全面搜查了整个夏朗德河，派遣了大量潜水蛙人在水下仔细的搜查，直升飞机在整个河面上空巡查，又在河岸两边进行地毯式搜索。几天下来啊，还真在河里找到了一辆车，车子上甚至还有遗骸。这个收获啊，让宪兵队兴奋不已，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儿嘛。这辆车不是亚克的，而是3年前失踪的一辆车，车主和遗骸是一位曾经住在 B 镇的居民。也不知道法国这些警察大哥们漏掉了多少案件没有认真处理过。不过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重点，亚克家的失踪案上。总之啊，宪兵队在夏朗德河里头既没有发现亚克的车辆，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的遗体，甚至都没有在河岸两边找到车轮留下的刹车痕迹。警方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在周边的市镇、矿场、采砂场、夏朗德河下流等所有可能隐藏车辆的区域继续搜寻，无奈全部无功而返。这个交通意外的推测似乎无法成立，警方又把侦查方向啊转移到亚克夫妇身上，这一查就发现了妻子和邻居大毛的暧昧关系。原来啊，表面看上去相亲相爱的亚克夫妇还有不为人道的难言之隐。由于丈夫亚克工作忙碌，平时又经常做兼职赚外快，早出晚归成了常态，妻子皮皮啊就感到了孤单寂寞冷，时间一久嘛，他就和邻居大毛有了偷偷摸摸的婚外情。要么这大毛怎么那么关注他邻居老王家的车在没在呢？前面也提到，大毛还有亚克家的钥匙呢，那这钥匙就是为了方便约会皮皮给他配的。每次趁亚克外出孩子们睡觉的时候呢，俩人就会在家里头约会。有一天啊，亚克比平时提前回家了，俩人正在家里偷情呢，听到车子的声音啊，大毛吓了一跳，赶紧跳窗逃跑，差点被捉奸在床。可是天底下哪有密不透风的破墙呢？ 这时间长了，小镇上家长里短的风言风语啊，都在说皮皮出轨的事儿。这下子亚克想不知道都难了，头顶一片大草原，心里自然十分愤怒。据大毛说啊，12月20日和21日，亚克驱车前往旺代省拜访一位服役时期认识的朋友。这期间呢，皮皮又找到大毛倾诉说，亚克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儿，还跟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动手打了他，导致他脸上有淤青。亚克的弟弟 Ron Paul 呢，也说有一次啊，和哥哥在一起喝啤酒，哥哥就说，如果妻子再不回心转意的话，他就会让所有人消失。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皮皮和大毛的奸情败露，亚克难以容忍妻子的不忠，失去理智，怒火中烧，在当天回家的车上发生了争执，或者说就是诚心酿成惨剧呢？前面说过，警方在附近区域以及更远的区域都搜了个遍，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而且弟弟 Ron Paul 啊也补充说，尽管被戴了绿帽子，但是哥哥亚克对两个儿子的感情很深啊，先前已经给大儿子在足球俱乐部报了名，亚克对孩子们寄托很大的希望，想把他们养大成人。老婆虽然出轨了，但是不太可能殃及到爱子，他消灭自己全家的这个猜想似乎也站不住脚。第二种猜想呢，是亚克因为伤心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小镇，他本身酷爱旅行，向往有一天能够生活在澳洲。大毛和 Ron Paul 认为他们不辞而别很可能是出国了。支持这个猜想的原因是，警方发现亚克一家在失踪前就把银行里头大部分的钱取走了，账户里头剩下的金额只够付房租的。然而呢，他们的所有证件却又都在家里头保存完好。上个世纪70年代的欧洲并没有流行后来的申根制度，那各国旅游都需要办签证，有严格的手续，特别是家庭旅游。警方也没有找到关于他们一家人的任何的出入境记录，亚克的那辆红色的 Simca 轿车也从来没有在任何的路口、港口、国境处有任何的行驶轨迹，那这个可能性也被排除了。故事讲到这儿啊，咱们再来从头梳理一下案情，方便大家理解和跟进啊。说这个法国逼镇的居民亚克一家四口呢，在咫尺之遥的甘邑镇过平安夜，从朋友家聚会结束啊，开车返程的时候离奇失踪。警方先是按照交通事故去调查，结果却找不到车辆和任何的线索。调查中发现女主皮皮和邻居大毛有一腿，于是就猜测男主为情所伤离家出走，然而全家的证件都在家里头，所以这个猜测也站不住脚。那么会不会是亚克的兼职工作里头得罪了什么人，结下了仇怨呢？进一步调查发现，亚克夫妇双方都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就是普通的守法好公民，不太可能会得罪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不辞而别的理由。就这样子过了几个月，无论是交通意外还是对身边人的排查都毫无进展，警方的调查也无奈终止了。值得一提的是，在1976年的夏季，法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大片农田枯萎，河流干涸，农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夏朗德省呢，跟全国的情况也一样，夏朗德河的水位在这一年达到历史上最低，宪兵队就在此期间趁机驾驶直升飞机在该河流域的河谷深坑仔细搜查，结果依旧是一无所获。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案件也被慢慢尘封。只是每年的圣诞节，小镇上的人都会想起平安夜失踪的这一家子，特别是亚克一家的亲属，大家都在想，他们还活着吗？在八九十年代，调查进入了僵局，由于没有任何新的线索出现，所以这二十多年内没有任何进展。时间来到2001年，失踪案件发生30年后，甘邑镇新上任了一位史蒂芬警官，这起陈年积案的卷宗引起了史蒂芬警官的浓厚兴趣，于是决定对这起离奇的失踪案件重启调查。说来也巧啊，案件重启调查之后呢，警方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写信人有鼻子有眼的描述说啊，1972年12月24日至次日凌晨3点之间，亚克和妻子在某个被遗弃的房屋里发生了打斗，亚克亲手杀了妻儿，埋尸井底，然后自残。结果警方寻迹去挖掘呢，仍然一无所获。后来证实，这封信就是一个恶作剧。2011年11月的一个清晨，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开始重新在夏朗德省四处搜寻亚克一家的踪迹。 搜索范围呢，也包括了前面匿名信里提到的遗弃多年的房屋。警方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还搜索了省内的河流、矿场、深渊、水井，把这些地方啊一一重点排查。这次行动的代号 Pohinohi47 就是为了纪念失踪时仅4岁的 Pohino 和7岁的 Hik。 这个时候啊，警方已经拥有了更为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比如说声纳、定位雷达。潜水员连续作业数月，发现了大量失踪车辆，有20几年前丢失的保时捷，还发现了二战时期的武器，就是没发现亚克失踪时候驾驶的那辆轿车。2012年深秋，在 B 镇西北22公里处小镇的一片树林里，一位采蘑菇的老人发现了两具遗骸。他一开始认为这是一只鹿的遗体，仔细一看像是人类遗骸啊，于是他立马报了警。警方初步勘验，这的确是两具人体遗骸，一个属于成年男子，另一个属于儿童，儿童的年龄推测就在4岁到7岁之间，同时啊，去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40年。这一重大发现让警方和当地记者都不约而同的与亚克失踪案联想了起来，因为亚克两个儿子失踪的时候恰好就是4岁和7岁。于是啊，警方联系了亚克的弟弟 Ron Paul 进行 DNA 提取和比对。这个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啊，对每个涉及到此案的人来说都是漫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次重要的发现能否给此事画上一个句号呢？可是啊，这一次呢，结果又让大家失望了。可就在 DNA 比对无果之时，2013年10月，一辆 Simca 1100红色轿车在昂格莱姆镇被发现。这个镇子啊，位于夏朗德河的下游，B 镇和甘邑镇以东40公里处。这个消息让当地为之一振，史蒂芬警官也十分兴奋，当地媒体大肆宣传。但是呢，仔细核实了车牌号和发动机号以后，大家再次泄气了，这不是亚克的车，线索又被排除了。一年后的2014年10月，甘邑镇的一栋房主在花园内施工，没想到挖出了几具人体遗骸。房东报警后啊，遗骸被送至了宪兵队，法医初步验证后，这堆遗骸死亡的时间被确定在90年代以后，因为花园所在之处曾经是一片墓地，所以呢，这条线索也跟亚克他们那家没什么关系。时间呢，来到2019年，有位女士写信举报她已经过世的前夫克劳德。这位克劳德啊，曾经参与当地非法贸易，在葡萄园种植业中经常散播一些威胁的言论。举报人说，这个前夫哥是一个危险的人，当年参与了一桩买卖葡萄园的生意，与某个买家发生了矛盾，然后就让那一家子消失了。有人就猜测啊，这一家可能就是亚克他们。警方核实之后发现，这位克劳德曾经在1972年真就生活在 B 镇，并且是大毛的一位亲属。大毛呢，也承认与他是亲朋好友，但立马撇清了这个人和亚克失踪案有关。此人过世后啊，警方在他的家里头翻了个底儿朝天，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2020年，一封匿名信使得大毛成为了嫌疑对象。信中讲述了大毛因为仇怨杀害了亚克一家，并将汽车和遗体埋藏于地下。警方立马采取行动，在大毛父母的家，也就是亚克隔壁，以及大毛自己现在住的房子里头一番挖掘，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事后呢，大毛也表示很无奈，怒斥说这就是一群乌鸦嘴在胡扯。时至今日，他依旧深深思念着皮皮，连 Ron Paul 都觉着哥哥这一家的失踪不是大毛干的，这就是一群讨厌大毛他们家的人啊，恶意举报的。如今啊，对这起失踪案烂熟于心的史蒂芬警官已经退休了，但他仍然关注着这起案件的进展。亚克和皮皮的亲属都已经选择继续面对生活，人嘛，总得向前看。这栋绿色窗户的房子至今仍然静静地伫立在 B 镇，这起跨越半个世纪的失踪案仍然是当地一个巨大的谜团。以下呢，是咱们汇总的一些关于这件事的分析和梳理，以及法国网友们的一些评论。一、交通事故说。首先啊，是当时的天气，当地地处夏朗德河谷地带，经常弥漫着雾气，寒冷的深夜迷雾沉沉。我们去查了法国气象档案，想找到1972年12月24日当天的天气状况，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那天的气象资料已经没有记录了。 可是从1973年1月的气象资料可以看出呢，整个1月份那几天，干邑镇弥漫着大雾，能见度最低的时候不足两米。当年24岁的 Ron Paul 清楚的就记得那天大雾，确认说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两米开外。当天亚克一家也是跟着老冯夫妇的车子赴约的，说明他们对这条路并不熟悉。咱们注意看啊，当年电视报道里的这段录像，在这条最短的路径上，行人、车辆、路灯一切正常，围栏也完好无损，所以呢，亚克不太可能是从桥上落水的。我们推断啊，是这样的。凌晨一点钟，迷雾重重，视线模糊，路况不熟，地面湿滑，有些疲劳和醉意的亚克极大概率偏离了桥上这条最短的路线，在东西方向迷路了，最终从别的位置落水。由于没有任何的犯罪痕迹，警方在十天之后再启动调查，错过了最佳的搜救时机，河流正值汛期，车辆被冲走，岸边的痕迹也找不到了。二，集体自杀或逃跑说。我们注意到，大毛第一时间发现家里头没人，进屋查看呢，发现室内没有暖气，锅炉里也没有燃油，深冬天气寒冷，完全没有节日的气氛。这是不是说明亚克早有预谋呢？他早就打算远走高飞了，所以压根懒得去补充锅炉里的燃油。不然呢，你想想看，圣诞夜回家了，孩子们刚进门，肯定要迫不及待的去拆礼物，屋子里头却没暖气，那这肯定十分反常啊。除非说他是个非常节约的人，否则很难解释。追踪报道这起案件多年的西南报记者 Daniel 就非常支持这个观点。要知道，亚克是一位优秀的机械师，精通修车技能。那辆在2013年被发现的 Simca 1100红色轿车，会不会就是亚克的呢？如果说他早有预谋，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想换一个身份重新生活，那他很可能提前对车子的车牌号和发动机号动了手脚，弃车而逃也不一定啊。森林里头的遗骸仅仅是和亚克家的 DNA 比对排除的，可警方并没有提取皮皮家属的 DNA， 发现的小孩遗骸有没有可能是皮皮的私生子呢？三，谋杀说。我们注意到，整件失踪案唯一的目击者就是同事好友老冯一家，也就是说一切的调查都是建立在他们的证词是真实的基础之上。可是啊，有些评论人员就发现了，老冯夫妻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旁边的小孩呢，看上去也很害怕，愁眉紧锁，一言不发。是面对镜头的紧张，还是他们在刻意隐瞒些什么？采访中啊，老冯夫妇说，亚克夫妇看上去一切正常，可之前大毛明明透露，皮皮疑似被亚克打到脸上有淤青啊，那他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二人的异常之处呢？有网友认为啊，他们的眼神飘忽不定，而且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去熟悉的朋友家做客需要对方开车带路呢？为什么第二天需要很早起床工作，却凌晨一点才离开？遗憾的是啊，老冯夫妇并没有被列为怀疑的对象，而且从亚克家失踪到警方重视此案开始调查的那十天时间，足够任何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销毁一切了。亚克圣诞节前取走了大部分钱，之前没有申报的一笔巨款也不翼而飞，会不会是因为金钱纠纷被谋杀，甚至根本没有去老冯一家，就是被老冯夫妻谋杀了，然后他们错误地引导了警方的调查方向？在此期间，比如利用工厂的设备高温熔炉，神不知鬼不觉地毁尸灭迹，将车辆也一并销毁了呢？五十多年来啊，对于亚克失踪案，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都无功而返，车辆呢也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此期间，警方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一一核实之后，发现都是些无稽之谈。法国西南广播电台评论说啊，这一桩失踪案对亚克和皮皮双方的家庭都是巨大的创伤。亚克的弟弟多年以来几乎都是拒绝采访。2023年年初，法国西南广播电台和媒体希望采访皮皮的姐妹，得到的回复却只有滚蛋去吧。事到如今啊，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史蒂芬警官退而不休， Perrine E47 的行动仍在进行中，警方不会放弃任何新的线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希望这起诡秘莫测的失踪案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以上的那三种假说呢，大家觉得哪种更靠谱，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好了，感谢收看这期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